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7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10月1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前举办反迫害活动，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呼吁世人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明白真相的民众谴责中共反人类罪行，支持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赞颂真善人普世价值，感谢法轮功把平和安定的积极能量带给世界。多年来致力于反对中共压迫信仰自由的英国人修朗专门赶来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非常清楚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属于威胁世界的共产主义邪恶势力，他希望中国大陆人也能够尽快认清和积极面对这个事实，脱离中共，自觉抵制邪恶侵害。伦敦医生安东尼·希尔弗斯通经常路过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的真相点，当天在工作路途上被法轮功反迫害活动场面所吸引，驻足观看并掏出手机拍摄。他赞赏法轮功为世界带来非常重要的积极能量，赞同真善忍原则是普世价值，认为实践这些价值不仅对法轮功重要，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重要。
10月1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前，举起天灭中共等标语，并声援3亿6千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支持法轮功的市民表示，佩服法轮功学员遭受20多年迫害，仍然坚毅不屈的精神。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9月30日晚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集会，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同时声援3亿6千多万中国人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来自中国吉林、辽宁、江苏、上海等省市的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讲述了在中共暴政下他们和家人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呼吁中国同胞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抛弃共产党，重建中国社会道德，选择美好的未来。
10月3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保守的基督教组织的盛大活动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视频发表演讲。蓬佩奥在演讲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宗教自由是我们的首要自由，当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实践信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理解我们要如何生活。他说，和平的法轮功修炼也在中国受到禁止，法轮功修炼者受到大规模的关押，我们和川普总统已经就这些迫害发声，我们也采取了行动，去追责那些有责任的人，同时我们也呼吁全世界的盟友去做出同样的决定。蓬佩奥表示，需要谴责对宗教信仰的迫害，无论迫害在哪里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要无惧无畏地为宗教自由发声，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要做的正确的事情，我们的政府将在每一天为宗教自由而努力。
9月29日和30日，芬兰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国会大厦前，呼吁更多议员关注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甚至活摘器官，呼吁更多议员签署全球政要联合声明。已经签署联合声明的国会议员米克卡纳 经过真相横幅标语时，他对学员说，这是一件对的事情，你们的事情很重要，祝你们的活动办得成功。另外一位来上班的议员与学员交谈时，学员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中共要残酷迫害法轮功并活摘器官。学员指着远处练功的几位学员告诉他，他们都是迫害的亲身见证人，并一一告诉他这些学员都受到哪些酷刑折磨。他听完后非常触动，他把联合声明的副本和一本名为《慈悲》的杂志带走，并感谢学员的努力。活动结束时，这位议员和他的助理正好从外面回到国会大楼，他迎面走来，并对学员双手合十，说道，你们做了很重要的事情。
2020年进入夏日以来，瑞典法轮功学员每周二、周五和周六都会风雨无阻地在瑞典国会大厦旁向过往的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邪恶，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10月3日讲真相活动刚刚开始，年轻人安德烈亚斯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瞪大了眼睛，气愤地说，这事简直太大了，这个社会怎么了？太邪恶了，我都接受不了了，你们得多出来，告诉更多的人来制止啊。他说，我要帮你们找更多的人来签名，我还要去试试练这个法轮功。玛丽是一位资深的律师，她长期为人权和动物保护呼吁，她非常同情法轮功，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正义之举。她说，我当然要支持你们，活摘器官是中共政府和犯罪集团勾结在一起杀人，为了金钱共同在犯罪，绝不能容忍。他表示非常钦佩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邪恶的勇气和付出，还伸出大拇指说，正义终将会战胜邪恶，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10月3日和4日，新西兰奥克兰阳光十分灿烂，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传真相汽车游行活动，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抛弃中共，退党是福，中共不等于中国，三退保平安，瘟疫不沾边，中共是邪恶病毒祸害全世界等等标语牌。在车顶上十分醒目，整个游行车队浩浩荡荡，气势壮观。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在2020年9月30日的记者会上介绍了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组公布的最终调查报告，并给出外交策略建议，以更好地应对中共威胁。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是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共，这是一个世代挑战，这份报告是世代文件，将指导国会未来多年的政策方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2020年10月2日发布政策通知，除非特别许可，禁止共产党员和曾经加入共产党的人申请美国移民身份，如绿卡等。美国移民局发布的最新政策通知，美国停止共产党或其他集权政党的下属或隶属组织成员的移民身份调整。10月4号，美国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将中国共产党定性为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众议员斯科特·佩里说，中共是可悲的道德失败，腐朽不堪，它是恶魔，它是征服和奴役人民的机构，在过去百年里，它统治了人民。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许秀云，今年61岁，2019年9月21日被绑架，2020年8月被抚顺市东州法院非法开庭。法官田浩以许秀云曾冤狱13年，出狱未出5年为借口，诬陷其累犯，在非法判6年，许秀云已上诉。
辽宁省营口市七旬法轮功学员任秀兰女士，2020年3月7日被营口市鲅鱼圈区国保警察绑架构陷， 8月4日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3年半。
黑龙江伊春市法轮功学员张淑琴9月28日上午9点被伊美区法院非法宣判3年4个月。张淑琴当庭表示不服判决，要求上诉。张淑琴被迫害得很严重，人非常瘦弱，跛脚走路，脚踝肿得很厉害。
山东庆云县法轮功学员杜小静、王月霞分别于2019年9月、11月被吴地县公安、庆云公安联合绑架，非法关押于山东德州看守所。近日，两人均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关入监狱。
四川省攀枝花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谭海燕女士，2020年3月17日被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公安分局国保和丙草岗派出所恶警绑架，8月18日被攀枝花市东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3年0.6个月。
云南省昆明市56岁的法轮功学员石美玲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第一看守所近1年，于2020年2月被非法判刑3年半，7月27日被劫持至昆明市第一女子监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27日，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和门公园恭祝师父中秋节快乐，感谢师父慈悲救度。
9月26日，在日本东京塔听传觉，日本东京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文艺表演活动，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到来之际，为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献上中秋祝福。
9月27日上午，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府布里斯班著名的伯克船长公园合影，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献上中秋节的祝福。
俄罗斯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节快乐，叩拜师尊的洪恩浩荡，谢谢师父的悉心教导和慈悲看护，千言万语道不尽，叩谢师恩。
传统节日中秋节来临之际，台湾多位立法委员王定宇、赵天麟等表达了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中秋祝贺，并赞赏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和平理性的讲真相，让世界认清共产党的邪恶，希望能尽早结束这场迫害，让受难者早日回家团圆。
9月19日至27日，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为部分民众举办了小型的华语和英语双语的法轮功9天学习班。最后一天的学习结束后，大家围坐在一起交流，老学员给了新学员一些建议，并鼓励他们多学法。新学员们谈出的体会很生动。
台湾中兴大学法轮大法社团9月21日至29日接连9天主办的法轮功9天学习班圆满结束，活动在中兴大学理工大楼的演讲教室举办，现场座无虚席，有刚学练法轮功不久还在就读小学的小学生，也有学练20多年的老学员再次重温李洪志老师讲法，多位学员表达了内心的喜悦和感触。专程带两个孩子来参加9天班的嘉宏表示，透过自己学练法轮功，知道真善忍是真理，对人类对世界都是最好的。他认为学习法轮大法是给孩子最好的品德教育，因此他希望孩子也能一起学练。
德国西部城市吕嫩市国际文化周，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市民一起庆祝中秋节，并在月圆时刻舞起金色祥龙，当地鲁尔日报进行了预告和后续报道。
台湾新北市一年一度的2020淡水环境艺术节于9月27日傍晚在淡水老街广场拉开序幕，展现淡水人文风貌与地方艺术特色。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连续4年获主办单位邀约，由130位法轮功学员组成，身着唐宋古装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壮大的阵容，亮丽的团服， 团员们个个不畏风雨，精神抖擞，吹演奏着振奋人心的乐曲，展现出坚毅不拔的修炼人风貌，感动现场民众。乐团指挥表示，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民众，把真善忍的精神带给世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相关迫害法轮功学员声称，不转化就不给办低保。王琼英，法轮功学员，50多岁，家住西昌市安宁镇，原西乡凤凰村。他是一位单亲母亲，带着一个读小学的儿子。2017年，孩子学校看他家困难，就把教育局对贫困户学生补助政策跟王琼英说了。但前提是王琼英属于没有脱贫的贫困户。王琼英给儿子办贫困生补助，手续从村组办到乡政府，王琼英找乡长，现任的安宁镇镇长罗明芬签字，他不签，因为西乡已经向上级表态是脱了贫的，不能再出现贫困户，因此叫王琼英申请办低保。王琼英申请低保的手续转到乡政府，现在是安宁镇文员宋琼那里。宋琼说王琼英是练法轮功的，不给办。王琼英多次去给宋琼讲真相，希望他能善待法轮功学员，但是宋琼没有一点改变，还多次辱骂王琼英。宋琼在2000年还参与把从北京上访回来的王琼英骗到成都精神病院迫害。2020年4月，安宁镇镇书记王小雨与镇纪委书记李凤英、凤凰村书记张云学三人又再次找到王琼英，要他转化，放弃大法，就给王琼英办低保。王琼英没有配合他们，就是讲真相劝善。王琼英和儿子应该享有的公民福利，因为是法轮功学员而被剥夺。
山东胶州市诚信夫妇被劫持入狱。山东省胶州市胶来镇红卫村法轮功学员杜兆才、吴瑞芳夫妇2019年12月3日在即墨市浦东看守所被非法庭审，均被非法判刑6年。夫妻两人上诉，杜兆才2020年7月5日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吴瑞芳9月16日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杜兆才、吴瑞芳夫妇家住胶州市胶来镇红卫村，杜兆才今年50岁，吴瑞芳49岁。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22岁，一个女儿14岁。夫妇俩修炼法轮大法，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在家孝顺，照顾三位老人，在外以赶集卖杂货为业，诚信经商，口碑极好。这样一对质朴而善良的夫妇竟然成了中共依法治国打击的对象，全村人为他们不平，全村205人联名签名按手印，证明他们是大好人。
湖北咸宁政法委及610超期羁押的迫害手段。中共相关部门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超期羁押是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迫害手段。超期羁押是指公检法在办案过程中对当事人实施的羁押期限超出了法定期限的违法行为，是枉法渎职，按照中共的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89条、第154条、第155条、第156条、第157条、第158条的规定，公安对当事人实施刑拘期限是14天。三天内必须提请是否逮捕，检察机关批捕的期限是七天，最多不得超过37天，捕后不超过两个月，公诉期限是一个月，最高延至两个月，一审二审各为一个月，不能超过一个半月。对于复杂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的依法羁押最多不能超过六个月，超过六个月就是超期羁押，是违法违宪的行为，犯了枉法渎职罪。湖北省咸宁市政法委及610就这样超期羁押过法轮功学员陶习珍，超期羁押28个月，向德斌超期羁押于39个月，张维清 超期羁押逾23个月，王慧元、汪云霞、洪海华等等。目前向德斌仍然被非法超期羁押在看守所里。超期羁押的责任人前任政法委书记吴辉、现任政法委书记蒋新华、市公安局局长刘洪洲、市610主任涂斌、副主任姚雄、咸安区610主任程胜利、市国保支队长邹玉、温泉分局前任国保大队长刘宁、咸安区前任国保大队长范忠、咸安区现任国保大队长英俊等等。
河北富平县70岁赵凤珍被社保局敲诈14万多元。保定市富平县土产公司退休职工赵凤珍今年70岁，结婚后生一男孩不幸夭折，丈夫离异，无房无地，一人独居，疾病缠身。1995年8月15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疾病不翼而飞，身体一身轻。可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曾被非法劳教一年，2015年又被非法判刑三年，遭受了殴打、吊铐等酷刑折磨，门牙被打掉三颗。从2020年5月开始，保定市富平县社保局停发了赵凤珍的全部养老金，胁迫老太太交12万多元，退还四年被非法关押期间的养老金。5月29日下午，富平县社保局四人又来到赵凤珍家，声称我们已经给你算出来了，你需要给我们12万多。我们从今年5月份就停发你的养老金了，那12万多你要不给我们，我们就走法律程序起诉你，把你送监狱。这些人见赵凤珍不配合，就到前院赵凤珍的弟弟家去骚扰，其家人被社保局人员的话吓坏了，无奈地设下骗局，把赵凤珍的存款8万多元骗出，东拼西凑了4万多交给社保局，又拿了1万元一块给了办事人，交钱时社保局的人又多要了5000元，声称这事不好办。中国宪法第44条规定，劳动法第73条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的条件和标准由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劳社厅函2001/44号文规定的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给发基本养老金待遇，和中国宪法第44条规定、劳动法第73条规定相抵触。这种违宪的行为是不能认可的，是强加的，所以停发基本养老金是侵害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6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向世人表示，我真佩服法轮功。江西来稿。我是中国大陆江西省的一位老年大法弟子，数年来不管严寒酷暑、风吹雨打，我都坚持外出告诉人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一，青年高喊法轮功万岁。一天我外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路过一家交水费的办事处门口时，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正在门口停放自行车，我赶紧跨前一步，递给他一本法轮功真相期刊《希望》。青年高兴地接着，我顺势给他做了三退。青年手拿着期刊走进大厅去，我刚要转身离开，突然听到他在大厅里高声喊：法轮功是匡扶正义的，法轮功万岁！我停住脚步，望到大厅里许多等待交费的人群中，有的微笑默认，有的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这位青年，没有一个人说反话的。二，夫妻俩感叹 真佩服法轮功。一次，我走在路上，一对夫妻从后面走过来，在与我擦肩而过的一刻，我顺手递给他们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那位男士说，有人给过我一本。我笑着问，那你们明白了共产主义的魔鬼真实面目吗？他回答，明白，我们都三退了，你们法轮功说的都是真话。于是我与他们二人一路同行，那位男士边走边对我说，我真佩服法轮功，这么多年不辞辛苦，风雨无阻，走街串巷，把真相和福音送给人们，还要承受被关押的风险。现在这个社会只有法轮功在做好事，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共产党迫害老百姓从不手软，我支持法轮功，祝你们成功。听着男士与我的谈话，他的妻子在一旁友善地冲着我指点头。听到这些肺腑之言，我心头无比的欣慰，世人真的在觉醒啊。
国安人员在公交车上说，法轮大法金刚永存，中国大陆来稿。2019年春天，我和一位同修乘公交车到某处去讲真相，汽车在市医院站点，上来很多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手里提着一个手提包，外面挂着一兜医用的东西，四处张望着，我一看是找座位吧，是不是刚出院，心里想着站了起来，用手拍了他一下肩膀，找座吧，来坐这儿。他说，不是给我找座，要坐的人在你后面呢。我回头一看，一位中年妇女手插着腰，痛苦地紧握着我后边第二趟的座位，把手站着，她吃力地往前移动着身子。我立刻明白了，由于不方便上车，好心的司机同意她从下车的门上来的。我向前迈了两步，把她扶到座位上，问她，刚出院吧？她痛苦地点点头。这时那个中年男子大声地说，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了，说是腰脱。他距离我们中间隔两趟座。我说，这个病缠人不好治啊。他说，是啊，住院一周了也不见明显效果。嗨，出院回家养吧。我说，以前我也是这个病，犯了病太痛苦了，我现在好了，彻底好了。他眼睛一亮，是吗？怎么好的？我说，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他说，是啊，听说过法轮功非常神奇。我说，是啊，我几种大病全好了。他说，这么好的功法国家不让练。我说，是啊，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谤佛谤法。这时全车的人都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都静静的听着。他又说，好就练，别听那套。我说，修真善忍，做好人，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他说，我跟你说真话，我信佛也相信大法，但我和我的头不能说真话，说真话饭碗就丢了，就得说假话混日子呗，很无奈的样子。这时车报站有下车的，我低下头问那妇女，那是你丈夫吧？她回答，嗯。她干什么工作？她小声说，国安办公室的。我说，告诉您一个秘诀，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病就好了。你是党员吗？他说，不是，只入过团队。我说，咱们入团队时都要宣誓，把一切献给共产党，这是毒誓啊，以后要有大劫难的，要死很多人的，入过党团队的要是不退出可留不下来，现在已退3亿多人了，把你入的团队退了，保命保平安吧。他说，行，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康复，早日恢复健康。他笑了，说好。这时中年男子说，我们到站了，谢谢您。我说，别谢我呀。他打了哏，笑着说，谢谢李大师。我们都笑了。他过来搀扶着妻子准备下车，车门开了，就看那男子忽然转过身来，环视一下四周，郑重地大声地说，法轮大法金刚永存。现在世人都在觉醒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医护人员见证 曾念法轮大法好，病人康复了。澳洲来稿，艾默斯出生在香港，早年随家人移民到新西兰，11年前定居澳洲。他说，法轮功使我的家人和我周围的人都深深受益，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18年前，艾默斯的母亲梁女士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因为疼痛难忍，即使在丈夫和儿子的帮助下也很难挪动身体。虽然已经尝试过各种中西医治疗方法，但每当站立或起床时仍会感到剧烈疼痛。一位专家告诉梁女士，她极有可能在手术后瘫痪。面临绝境之际，亲戚向梁女士介绍法轮功，给她寄来了宝书转法轮和师父的教功录像带。梁女士开始阅读转法轮，在观看师父的教功录像的同时，慢慢活动双腿，尝试着站起来。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仅学练法轮功两周后，没有做任何其他的治疗，梁女士就能自如地活动身体了，不再需要丈夫或儿子的搀扶。从那时起，梁女士精力充沛，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见证了母亲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化，艾默斯也开始学练法轮大法，从此处处以真善忍原则衡量自己的言行。他说，我曾做了8年护士，不久前成为一名化验室的技术员。在我的整个护理生涯中，我按照大法的教导，尽心尽力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并尽可能减轻他们的身心负担。病人常常问我，对周围的人都这么耐心友善，我是如何做到的？我都会借此机会告诉他们有关法轮大法的真相。有些病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因此他们很快从疾病中康复。有一次，当我照顾一个老人时，来探望他的亲戚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当时严重到不得不躺下。我建议他在心里念诵法轮大法好。第二天，他告诉我，他回家后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念了半小时后，头晕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他表示，若非亲身经历，否则难以置信。艾默斯说，大法修炼不仅给我带来了健康的身体，而且提升了道德修养。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应该顺其自然，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返本归真。
吉林省近2000人遭恶报实例分析。吉林来稿，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利用谎言暴力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迫害。21年来，对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恶报事件一直没有停止过，或重或轻或大或小的恶报实例一直在警醒着人。可是很多受无神论毒害极深的人，不信善恶有报，不听法轮功学员的真心相劝，有的人再无回头机会了。例如原舒兰市亮甲山派出所所长周建，男40岁，后任天德乡派出所所长，曾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摧残和经济勒索。2004年5月，他借了一辆车去黑龙江看他重病的大爷，由于酒后驾车撞在了树上，车翻了好几个个儿，周建当场死亡，周建的大姐死亡，周建的二姐夫死亡，周建小妹妹的孩子死亡，周建的外甥和其姐夫重伤，周建弟弟的孩子被撞伤，周建的妻子张希折了5根肋骨，真是一人作恶，殃及家人。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吉林省在明慧网上曝光的共有1815人参与迫害遭到恶报，其中有229人殃及到320个家人。遭恶报有7类人群：政法委、610、公检法、监狱劳教所、党政官员、宣传教育、企事业单位、基层人员。其中公检法人员遭恶报的人数最多，至少713人，其中73人殃及110个家人。其中遭恶报伤残247人，重病癌症381人， 死亡557人，自杀20人，精神煎熬159人，被查处406人，经济损失45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美移民新政剑指中共，近两亿党团员受影响。作者星辰。10月2日，美国移民局公布移民政策手册中的最新政策通知，指出美国停止共产党或其他集权政党的下属或隶属组织成员的移民身份调整。移民政策指导文件说，加入共产党或加入任何其他集权主义政党或下属组织，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规划誓言，包括承诺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和法律，不相容。北京文史学者魏先生10月5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几乎所有的党员都会对这个消息很震惊，这对这些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事实上，据美国移民专家表示，不只是党员，更多的人将受到禁令影响而不能移民美国。一，近两亿党团员受影响。美国移民律师加里·乔多罗解读美国移民局10月2日公布最新政策时表示，一般来说，共产党或任何其他集权政党的成员身份会使一个人可能没有资格获得绿卡，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任何附属组织的成员也一样，例如共青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这些组织都是由中共领导的。乔多罗表示，与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有关联的具有政治能力的志愿服务人员同样也没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这一解释和流亡英国的香港青年领袖罗冠聪在10月3日的脸书发文相一致。罗冠聪发文表示，美方的禁令措施仍明显沿用中共不等于中国框架，严格区别中共及中国人民，但预计针对中共的措施会逐步收紧。美国移民绿卡禁令除了中共党员外，也将波及到官二代、商二代、小粉红及共青团和帮助中共海外统战的海外华人社团。中共现有党员9200万，团员8000万，再加上小粉红、网络水军等亲共人士，近两亿人将被美国拒之门外。二，党媒自我解嘲露馅儿。针对美国移民局新政，《环球时报》主编发英文推自我解嘲：中国有许多优秀人才是共产党员，美国的决定有助于让更多人才留在中国国内，因为它粉碎了他们的梦想，这不是坏事。更重要的是，如今非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民众对移民美国的兴趣也大大降低了。网民纷纷打脸，胡胡很大度，把党员都留在国内，大有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党员的气派。请问老胡，为什么要等到美国拒签呢？美国不拒签也留在国内才算有觉悟啊。中共高级人士当中很多都已移民海外，号称反美式工作赴美式生活的司马南几年前就全家前往美国，一句天安门没死一个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8964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全家也都早已迁居美国。迷惑国人多年的红歌《党啊亲爱的妈妈》原唱殷秀梅也早已加入美国籍，就连当年文革时被毛泽东接见的小红卫兵宋彬彬，他和他的家人也都长居美国。中央党校一名教授2010年时就披露，中共有118万名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民间一项研究发现，中共中央委员当中 91% 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曾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调查统计结果，发现有90%中共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2012年中共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时获得官方讯息，未享用国内福利和退休金，取得外国国籍后不报告身份的有800万人。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曾披露中共的沉船计划，权贵高层已提前把资产移至海外，一旦中共垮台，所有国内中共权贵家族都将逃至海外。民间有句话叫满朝文武藏绿卡，中共每年的两会被民众讽称为海外华人俱乐部。三，移民新政对中共打击巨大。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5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在回应美国移民新政时表示，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可悲的。推特网友纷纷吵怼，奇怪了，为什么去不了你们口中水深火热的美国会是可悲的事呢？这禁令一出，华大妈如闻晴天霹雳，自己在美国读书的女儿和购置的天价豪宅咋办呢？恐怕只能凉拌了。北京学者宋慧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国的政策象征及震慑作用较大，也是向年轻人发出警示，起码对未来想在技术上、学术上有所发展、想到美国的人，你就不要入党。他为了自己的前途可以选择不入党，要去美国深造吗？这对未来想深造的人会有潜意识的影响。法国广播电台网评论，还有分析指，中国高校相当多的准备出国留学或者谋求国外发展的学生，可能再不会准备加入中共。因此，美国的这项政策对中共的无形打击是巨大的。四，天灭中共势不可挡。除了美国移民新政外，国际诸多事件对中共越来越不利，中共已成孤家寡人，空前孤立。法广报道，欧盟已非中国的缓冲地。欧洲理事会周五发布公报，欧盟成员国元首与政府首脑10月16日齐聚柏林，举行专门研究欧盟与中国关系的特别峰会，讨论欧中关系，没有中方参加。这是一个很特别且极其罕见的讨论双边关系的单边峰会。一向亲共的德国总理默克尔9月30日在德国联邦议院谴责中共恶劣而残暴地对待少数民族，这种强硬的口气以前从未有过。在上次双边峰会上，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对中共党魁习近平表示，欧盟不会继续被利用。据台媒报道，台湾立委王定宇近日提案修法，明定台湾人不得为中共、港澳及境外敌对势力进行有政治目的的宣传，违者将处1-10万元新台币罚元，若是在公共场所展示五星旗，也将处1-5万元以下罚款。有网友形容如今的中共国，外资被吓跑了，民企被搞垮了，外汇被撒光了，外交被搞砸了，股市被跌惨了，货币被贬值了，国库被败光了，民心被搞乱了，关心被搞散了，土地被卖光了，信用被破产了，形象被搞坏了。尤其是引发新冠肺炎席卷全球，让西方国家和中共彻底翻脸了。天灭中共的节奏越来越快，中国人应该快醒来，不做中共的陪葬品，尽快三退。总部设在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会为您提供美国政府认可的退党证书，将解除您申请美国绿卡之忧。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秋说笑，作者伊川。中秋佳节正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你是否会回家陪伴父母呢？现在有人宁可自己看手机，也不愿意和父母多说几句话。难怪有人说，什么地方最体现孝顺？答曰，朋友圈。这是现代人的自嘲，也是真实的写照。时常在朋友圈中给老人点个赞，过年过节过生日，给老人发句问候，快递点礼物，偶尔陪父母出去吃饭、游泳，也要在朋友圈中晒一下。而真正陪伴老人的时间却很少，养老已经成为家庭与社会不愿意面对的沉重话题。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句老话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淡忘。其实对父母亲的孝顺是为人的基本品德。孔子说，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这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道理，孝是为人之本。古代有许多孝德故事，现在的人与之相比，恐怕不及万分之一。一，正解天仙配。牛郎织女被现代人描述成浪漫的爱情故事，其实它是一个关于孝的故事。 董永是汉朝时青州千城人，幼年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他经常帮人做工谋生，农活忙时，他就把体弱多病的父亲抬上一个窄小的独轮车，车上还放了水杯、饭盒，然后把车推到田头树荫下，这样他一边耕种，一边照看车里的父亲。父亲故去，董永无钱安葬，于是就把自己卖了，想换点丧葬钱。买他为奴的主人看到董永憨实重孝义，就送给了他10000块钱，并没想让他偿还。董永的孝顺在当时很出名，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后墙上有一幅东汉时期的画像，描述的就是董永路车载父。历经千年，这幅石像上的画像已经模糊不清，但还能看出大意。1821年，冯云鹏《金石所》中的复原图就极为清晰。明朝仇英会24孝，其中之一就是董永卖身葬父。目前这幅画珍藏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可见董永其人及孝行真实存在。为父亲守孝3年后，董永就去找主人，想为他干活，偿还那10000块钱。途中遇到一位美丽贤淑的女子，非要与董永成亲，董永便带妻子一同赶往主人家。主人说，你妻子要能给我纺织1000匹细绢，就抵偿了我给你的钱，你们夫妻就可以回家了。女子白天不做活，晚上旁人都休息了，她才开始纺线，但见她飞梭穿织，双襟双尾，转眼就织成纹理图案都非常漂亮的上好丝绢，且熠熠生辉。主人和董永都大为惊奇。董永孝而有德，感天动地，才有神助的果报。禀神旨下凡，仙女助董永还债，不违世间常理，夜间暗展神通，而且缘分一尽，因缘即了。不动凡心的仙女白日飞升而去，此乃人神共处的千古佳话。而中共却根据政治需要新编天仙配，将原本奉旨下凡的仙女说成私子下凡，主动焚弃并赠送董永2两的傅员外成了百般刁难的恶霸。面目全非的天仙配被加入阶级斗争、阶级仇恨因素，沦为当权者操纵的工具。二，真善人改变着人。回顾几千年来中华灿烂的文明、辉煌的历史，你是否想到，那些辉煌的基础正是我们祖先所奉行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如仁、义、礼、智、信、忠诚、孝道、友爱等等。中共篡政之后发动文革，破四旧，批孔子，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打破，灌输假恶斗的党文化，便以人性，甚至让人善恶不分。有5毛在网上将孝顺批为愚忠，认为是封建糟粕，而不是人的基本德行。很多没有经过传统文化熏陶的年轻一代，也是养儿之后才知父母恩。而很多青少年在父母的蜜罐中长大，只知索取，不知回报，性格叛逆，漠视亲情，令父母寒心。社会道德一日千里下滑，怎样才能让人找回良知？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真实发生的故事。河北滦平县的刘志峰是一家食品厂的老板，曾经脾气暴躁，工人从来不敢和他多说话。他每天都是和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吃吃喝喝，工厂的事很少管，对家里人也看不上，经常和家人吵架，打骂老婆是常事。2012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刘志峰像变了一个人，说话语气平和了，对谁都笑呵呵，工人见了他也敢和他开玩笑了。最重要的是家庭和睦了，对妻子也好了，也开始关心孩子了，而且对父母特别孝顺。他们兄弟5个，但是老人一直由他们赡养， 他从来都没有怨言。刘志峰的妻子王海琴看到丈夫修炼法轮功后变化这么大，也开始学练，家里变得特别和睦。但是刘志峰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日前被法院非法开庭。广东揭阳市普宁市法轮功学员黄爱华，没修炼的时候性格刚烈，家婆也是很强势的人，婆媳俩常因小事吵架，丈夫夹在中间不敢出声，经常要找邻居或亲戚来劝架，她总是埋怨丈夫没用，里里外外都要她操劳。家婆平时只心疼儿子和孙子，把儿媳当外人，干活家婆还挑剔。那时黄爱华觉得活得又累又恨，疾病缠身，日子过得真是苦不堪言。1999年法轮功红传到了当地，黄爱华听说练功对身体好，就跟着练，果然身体慢慢变好了，心也跟着改变了。黄爱华以前埋怨丈夫没用，修炼后反而庆幸丈夫老实善良，家婆的刁难她看成是给她修炼提高心性的，家婆怎么对她不好她都能忍，还乐呵呵地伺候家婆。老人临终前7年都得坐轮椅，也没有牙齿，黄爱华每天细心照料，把老人养得又白又胖，她的真心照料感化了老人，老人也逐渐变得慈祥起来。今年8月，就读于台湾鸟松艺术中学的雨琴与100多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参加了台湾法轮大法暑期青年营，感觉收获良多。他说，小时候脾气不好，会跟妈妈顶嘴吵架，到鸟松就读之后知道要孝顺要善，通过不断学法和妈妈相处，再也没有针锋相对，而是一片祥和。科学已经证明打坐能使人平静，法轮功教人按照宇宙真善神的法力修炼，遇事向内找，而不是指责别人，教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一个有益于家庭与社会的好人。人只有回归真善人的本性，摆脱中共党文化灌输的魔性，才能回到人应该有的理性、平静与祥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放下执着我所要的观念，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4日。一段时间来，我身边的同修不断地出现我所认为的不符合法的状态，比如听师父讲法时，两个人在那唠嗑，执着心疼人，甚至用主持人给常人讲真相谈到的定数等小道的东西掺进自己修炼中。看到同修出现这种不符合法的状态，我总是提醒同修，可是同修就是不改。我开始找自己，我找到了我总是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想要改变别人。有时我想我放下了同修就会变，可是我放下了同修不但不改变，在我看来还越来越严重。我在法上感到很困惑，我一直没有深挖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一天，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在文章中谈到，有的修炼人把常人中的利益放下了，可是对修炼中的利益没有放下，执着自己修炼中的威德果位圆满。看到这里，我觉得这说的就是我。现实中因为修炼，我几乎放下了常人中的一切，可是我却对自己修炼中的威德果位圆满看得很重，我希望自己来源高，希望自己能够修得高，建立大威德， 希望自己的修炼在同修中能够不同凡响，举足轻重。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这些执着心。那么这些执着的背后又是什么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念，我所要的。我大吃一惊，我好像瞬间明白了很多，一些不好的败物纷纷落下去了，紧接着好像打开了一道门。仔细想来，我的这些执着心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东西，那就是我所要的。我口口声声说圆融师父所要，现在看来那只是个口号而已。我没有放下我所要的观念，怎么能真正纯净的圆融师父所要呢？说起来都是笑话。自己未来的一切威德果位圆满在哪个境界，那都是师父根据正法与未来的需要以及自己修炼的状态、心性所在的位置等所安排的。对于师父的正法，我用自己肤浅的、局限的认识，怎么能够理解师父从整个正法与未来的需要出发所安排的一切呢？我不自知的狂妄，想要这要那，自己要如何如何，现在看来真的是太不自量力了。不知自己在做什么，自己未来的一切对自己这个个体生命来讲，那都是师父的恩赏。写到这里，我想起自己当初进京护法时，警察问我，你知道你现在有多高层次吗？我那时还所谓的理智回答道，我不想自己什么层次，一切都是我师父安排的，师父让我在什么层次我就去什么层次。然后那个警察不再问我什么了。现在想来，自己当时的回答表面冠冕堂皇，可潜意识是，我不去求，我只要好好修，层次不会低的，我现在可能层次就不低了。这不就是那个执着我所要的观念的又一种表现吗？我现在认识到，真正在大法中修炼，就要放下我所要的，放下我的威德，放下我的层次，放下我的圆满，放下修炼中执着任何结果的心，放下执着结束时间的想法。就连我只要好好修，放下一切我所要的，我该有的就会有，这一念都放下，就纯净按照大法去修去做，去证实大法，去救度众生，不去想结束，不去想任何结果，把这种心态变成我们修炼的一种常态，达到师父在弘银法轮大法中讲的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那就是我现有境界认识到的无为的修炼状态。我认识这一点后，那天中午发正念时，我感受到了真正的慈悲是大法修炼者放下自己所要的之后，大法在修炼者身上展现出来的强大无边无际的纯正能量。而以前我所认识到的慈悲都是带有我所要的不纯净的所谓慈悲，现在想来都是人对慈悲的一种人的认识。我所要的观念还会引起大法弟子执着什么时候结束，执着邪党的任何表演，执着世间的形式变化。其实这一切都是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在发生着，都是师父在掌控着。只有放下我所要的，才是真正的慈悲，才是真正的主师正法，才是真正的主师救人，才能真正履行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以前一段困惑的修炼经历。2000年我进京护法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正念闯出北京邪恶的某看守所。我那时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的身体高大无比，北京的大楼就像小火柴盒一样 在我的脚下。这种状态一直到我走出北京城才消失。我回到亲属家，我感到自己与常人不是一种类型的生命。我好像与世人没有任何连带，没有情，看世人这种生命都很木，只能这样形容。那时我要给世人讲真相时，我就感到大脑中好像有个开关打开了，然后我给世人讲真相，智慧真就像泉水一样流出，句句是真理，每个字每句话的排列都非常稳定，不能动，句句打到世人的心里去。古今中外的一切事例与故事就像海洋一样，我可以随意选择，没有任何人的思维框框限制，只要能打开对方的心结，能说明问题，我都可以信手拈来，如意运用。可以说那时的思维是一种没有人的思维形式的思维。我看到当我讲真相时，无数的小法轮从我的嘴里飞出去，落在对方身上。那时我感到自己的食指好像放电一样麻酥酥的，而对方的身体也有明显的反应，有的非常舒服，有的像过电一样，对方都非常接受法轮功真相。当我讲完真相后，感到大脑那个开关就关上了。那时我的大脑空空的，我怎么努力也找不到一句话。我一直认为自己那时是处于一种没有情也没有慈悲的状态。当我放下我所要的后，我现在才明白，我以前所认为的慈悲，实际是在情的作用下，人的一种对慈悲的理解，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人的善良表现而已，根本不是神所说的慈悲。我当时的那种状态，其实是一种慈悲的状态。我现在才认识到，看不惯别人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都是在执着自己所要的。当我放下我所要的观念后，再去看身边同修的那些我所认为的不符合法的表现时，我的心态变了。我明白了，一切都是师父在管，一切都是大法弟子修炼与师父正法过程中的状态与表现。那时我的心态很坦然，这些不正的表现没有惹起我心中的任何涟漪。我知道我真的放下了，剩下的就只有找自己、修自己、慈悲对待别人了。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我也能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日。1999年720后，大法弟子们遭受了中共邪党史无前例的迫害，众生受邪党宣传毒害，仇视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因此众多的大法弟子开始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向广大民众讲真相，包括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由于我几次被非法关押迫害，多年来我在面对面讲真相上一直做得不好，心理障碍很大，怕心、顾虑心、安逸心等使自己总是裹足不前，走不出来。很多时候觉得应该和遇到的一些有缘人开口讲真相的，甚至常常在自己头脑中还会下意识地编排怎么讲真相的语言内容，可多次都在自己的胆怯和犹豫间错失了机缘，过后很是自责。偶尔一次鼓足勇气开口了，却讲得语无伦次，自己都觉得没说清楚真相。可想而知，救人的效果有多差。多次的受挫失败后，我索性就不面对面讲真相了。可内心又知道这件事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必须做的，是使命。师父讲法中也一直告诉弟子们讲真相救众生的紧迫，可我却始终走不出来。 前不久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在考场上答卷，考试结束时我却只答了两张试卷的前一张，梦中急得我都想哭，一下子急醒了。我们都知道考试中第二张卷子是得分最多的，可我却没有答。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这不就是我现在的修炼状态吗？面对面讲真相救人都不去做，这不是露相了吗？师父在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着急啊。就在师父梦中点化我的几天后，一天我外出去办事的时候，偶然认识了一位同修，还没说上几句话，他就看着我，一脸严肃地说，你不出来讲真相吧？我心里一惊，但笑着说，是。虽然脸上带着笑，可我的心却有种被刺痛的感觉，并且直刺要害。多年来，我一直深感不安的，不敢自己面对的，在极力掩盖的，被同修毫不留情的给揭开了。好像出于一种维护自我的本能，我又赶紧补充，说自己和同修在本小区发遍真相资料，也在做其他救人的项目。可同修仍严肃地说，面对面讲真相的重要性是师父多次讲法中提到的，那和发真相资料等项目的救人力度是不一样的，那是直接劝退，真相资料要发，面对面要讲，因为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能去掉你很多的人心，希望你能走出去。我还在为自己去年做着营救家人同修的事很忙辩解，同修又毫不留情地问，那你以前出来讲吗？我老老实实地说，讲得很少。同修说，初一救一个，十五救一个，甚至几个月救一个，那是师父所要的吗？同修的每一句话都戳到我心里最怕碰的地方了，虽然感到痛了，想想同修的每句话说的都对，这不就是我的真实情况吗？后来同修笑着和我切磋了一些他自己的认识，并说了一些鼓励我走出来的话。虽然我脸上是轻松的笑，可是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却一直沉甸甸的。是应该静下心来找找自己的问题了，那个阻挡自己一直走不出来讲真相的究竟是什么呢？怕。对，就是怕心在障碍着自己，那怕心的背后还藏着个思，这个思可是旧宇宙的产物，是旧宇宙走向解体的根本原因，不修掉它是走不到未来新宇宙的。那为什么还留着它呢？那么多同修都能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和同修之间拉开的距离太大了，别人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也能做到，求师父加持弟子迈出这一步。悟到这儿的时候，我感到全身都充满了能量，明显感觉到师父的加持，怕的物质瞬间被师父给拿掉了，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当时心里真有种说不出来的开心轻松。第二天一早发完正念后，我就和同修一起走出了家门。路上同修耐心地告诉了我许多讲真相的经验和需要注意的地方，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增加了我的信心。不一会儿我就和一个有缘人搭上了话，之后就从世人当前都关心的疫情谈起，说到疫情的范围广，传染性强，和一些病毒专家的预测方面，引起共鸣后，然后告诉他自救的方法，再劝三退，讲清楚为啥三退，顺势讲到真相话题。互动中告诉他天安门自焚造假，大法红传世界等基本真相，然后送上小巧精致的真相护身符。这位长者很善良，他很认真地听我给他讲的真相， 并不住点头回应，最后告诉了我他的真实姓名，并欣然同意退出了团队组织。我送上的真相护身符，他很珍惜地放进了衣兜里，并不停地道谢。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的那一刻，真的令人难忘。我也在心里不停地感谢师父救了这个人，这么顺利地就劝退了一个有缘人。这是师父对自己的鼓励啊。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又劝退了两个人，也都很顺利。第一天出来就劝退了三个人，虽然不多，但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这也让我信心倍增。同修鼓励我说，我有讲真相的能力，只是之前被人心和各种观念障碍住了。持之以恒冲破这些障碍，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真的是这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每天都提醒自己要静心学好法，发好正念，保持平和的心态，因为这应该是一个大法弟子的常态，也是讲好真相多救人的根本保障。坚持和同修一起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每天都能劝退三五个人不等，最多时一天劝退了六个人，当然也有一天一个也没退的，是那几天学法没跟上，心性也出了问题，讲真相效果不好。当天我向内找到自己的问题，并马上调整好心态，归正自己，继续做好。讲真相中，真的感觉到是师父不断把许多有缘人领到了跟前来，很多人都很朴实善良，有的听明白真相后，一边不停地道谢，一边与我握手，有的真诚地说去他家做客，还有的发自内心地说，大姐，你这是为我好，这是在做善事啊。也有的人提醒我要注意安全等等，有的时候我都被感动的泪水快流下来了。当然也有一些不接受真相的，刚说上几句话就摆手躲开的，甚至说难听话威胁的，还有把护身符和翻墙卡片扔掉的。遇到这种情况时，心中惋惜的同时，再看看是不是自己心性上出了问题了，并祝福他们以后还会听闻真相并得到救度。在真正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这段日子里，我体会到其实走出来讲真相并不难，只是自己的观念认为难，没走出来。各种人心人念真的就像一堵堵墙横在了面前，越迈不出来的时候，那堵墙就在不断加高，而自己却变得矮小了，看着那些墙简直无法逾越。而当你正视自己的那些人心观念，并多学法，不断去掉他们时，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高大了，而那一堵堵墙却慢慢消失了。其实一切师父都为弟子们铺垫好了，只差我们迈出这一步来。感谢师父，弟子现在终于能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了。同修鼓励我有讲真相的特长，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今天所有的一切，哪样不是师父给的呢？一天一个明白了真相的有缘人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就看你那健康的身体和发亮的眼神，就让人觉得练法轮功挺好的。这个人的话不多，但让我体会到，有的时候救下一个人，不是因为你讲的有多么好，而是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言谈，正念之场中，众生就会被改变。真的希望和我有相同经历的同修能转变观念，赶快走出来，众生正在盼着我们救他们啊。同修跟我说，现在正法走到尾声了，你能这时候走出来救人也是不错了，现在每一天对你都很重要，一定要珍惜啊。是啊，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 我们是有重任在身的。最后以师父在红银二快讲与同修共勉。快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